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文化口丁茶，我们跟大家聊一聊现在观影的一个新功能。这个新功能很有意思，在上一期的文化口丁茶当中，那么石老师提到他在看《三十而已》的时候发现，哎，有这个弹幕出来，这第一次石老师接触到弹幕。说实话，我弹幕知道很早就有，但是没有参与使用，也是最近才开始跟着凑热闹了。弹幕的诞生背景，它其实是最早是产生于日本，后来在日本之外，包括像中国这样的地方发扬光大的。陶老师关注弹幕有多久了？
我也不是很多，对这个我也是有一次看到一个那个国内的娱乐频道啊，这个里面讲娱乐节目提到这个，他们一开始对这个字怎么念啊，还有一个争议是吧？
嗯，
是念弹幕还是念这个
弹幕
啊？最后好像现在是念弹，是不是啊？
是的，
念弹，就是这个就像子弹一样穿过这个屏幕，是不是有这样一个有这样一个含义啊？我呢，上次我好像记得你们要这个嘲笑这个石老师，说这个石老师不知道把这个弹幕，石老师你知道
吗？
可以关掉的。他们在电台公开的这个嘲笑你说你这个都不知道把这个弹幕这个功能关掉，是不是有这一说？
哇，在现场收听了我们的节目，
这个东西搞得我是啊，是谁攻击我的？哇啊，我要发一批弹幕来嘲笑他一下。弹幕好像是原来是炮兵俗语是吧？据了解啊，是这个密集的炮弹炮火组成像一道墨墙似的轰过去啊。现在有的人不是很喜欢这种壮丽的场景吗？
嗯，
所以后来好像是这啪啪啪的发出来，就形成了所谓弹幕。开头我还真的不知道是弹幕还是弹幕，因为我开头以为是这个随手一弹，它文字就出来了。后来说不是，是弹幕，我就又增加了一个知识点。同时呢，我对觉得我们讲这个很有意思，我们也在与时俱进啊。包括听众里面也有一些人像我一样，可能不太了解这个弹幕的，我们这么查一查，讲一讲，也给我们的听众呢增加一些知识。但我本人对弹幕这个东西目前还不是很能接受，主要是别人在看的好好的，他那么多人在边上叽叽咕咕，那么这个以前我们在电影院里面就很讨厌人家那在边上讲话评。还有后面那个人快死了等等等等啊，就觉得很讨厌。现在弹幕也有这个功能，我就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我先说一下我的这个我的一个对这个基本的一个倾向。
陶老师怎么看弹幕？
我觉得看分情况啊。其实我们我这个人现在这个思路有点被洗过脑了，就我们先看现象。先要看现象啊，就是咱们有要有这种经验，有这种体验啊，这是这一个现象。那么然后咱们在这个从这个现象之后呢，我觉得才有话讲，不然的话一开始就高屋建瓴的啊，我觉得可能也不是那么回事。我就想批评很多这个现在很多这个文化人啊，文艺批评的人，他们其实不看这个原著的就开始讲。那我们是比较扎实的人对吧，咱们就是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第一次就是他也是分的啊，他现在因为有一些视频网站是不是啊，他开通了这样的一种功能，那么他还其实是有门槛的，因为他这里面有一个很特殊的这个情况呢，他有一种即时性，就是这种 simultaneously， 就是怎么说，就是同时大家就像怎么说呢，就像我再回到就像一场体育比赛一样，一场体育比赛呢，其实我们张三在自己家电脑看，李四在这个自己家的这个手机上看，那么是什么把我们连在一起呢？那么是有这样一个事件 event 对吧？
嗯，
就像这个体育比赛啊，这是真的，或者一场现场的演出，那么它有一种即时性。那么同样的呢，就是这个有些电视剧，我们上次讲的那个叫什么电视剧的《三十而已》对吧？《三十而已》
嗯，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大家。他在某一个网站播出来的时候呢，因为他是比较新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在一起看的时候呢，他就有一个比较强的一种什么呢，就是我们观看这个电视剧的人啊，或者观看这场球赛的人，他实际上就形成了一个就像一个共同体一样，对吧？
嗯，
咱们 咱们一起来做一个这件事情，
不管
男女老少，对吧？老老如我这样的。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那么有些网站它就有这样的功能，所以有时候你没把它关掉，你在看的时候呢，你其实有时候就蛮有意思。我讲我的体验，有两个体验啊，就是看这个弹幕的时候呢，哎，当然你想想啊。我们如果现在我们这个对这个视频啊，对视频对这个有一种追求，一方面是极度的这种精致画面要特别好，对不对啊？这个要高清啊，那么这个时候一种享受，这个与这个叫什么？这个声色犬马，这个声色要做到极致，你去买电视。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追求一种什么呢？追求一种有时候就发现他们这个视频网站呢，他就给你追求一种参与感。
嗯，
那我看了一个那个，我不提哪个网站，我看那个，我有段时间其实我追这个韩国电影啊，
嗯，
这个不好意思啊，
我也看韩剧，
韩国电影和电视剧啊，
嗯，
有些演员真的还是不错的啊，因为他有他的风格。
嗯，
在看这个时候呢，哎，这些年轻人啊，他们这个在这个里面不断的 pop up 这些弹幕的时候呢，
嗯，
我觉得就会跟你一起在这个在看的时候啊，这个互动性就特别强啊。比如突然冒出来一个字啊，比如说我看了最近看了一个他们说是蛮好，我都忘记名字了，也是那种韩国的僵尸电影，就是大家怎么突然有人弄了这个血以后，这个不是，是佛山行的另外一部，他不是那个火车那个。他那个人，他就是他自己一个小青年，就是本来是这个很宅，在玩游戏的，突然这个电视里面发现说有这个情况出现了啊，那最后怎么样克服这个困难？这个最后他找到了爱情，反正惊心动魄的，这鬼相当于恐怖片一样，那个人突然变成像僵尸一样的。那么他有他特定的这种情节啊，特定的故事啊，特定的模板，但是就是如果我们全心投入看的时候呢，蛮怕的，哎。但是我发现这个小青年突然讲话了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是突然就是让你有一种这个有一种轻松感。
嗯，他一下让恐怖片破功了。
咱们一起看鬼片，一起看鬼，看鬼片。
嗯，
而且还有人帮你缓解了一下情绪啊，缓解了一下情绪。那么当然，就是老师讲了，就是我们有时候这个就像什么呢？这个很像过去啊，看电影的时候，电影院有一些250，对不起，我用这个话，就是说你发现总会有些人话多，这个在公共场合喜欢表现自己的啊，但是他们有人说了大实话，比如说我们过去看那个电影啊，两个人要接吻了，我们就觉得不好意思啊，是不是？哎，突然就站出来说，老乡们闭眼啊！突然一个人电影院那个小。就是叫小轻功啊，小什么？那这个时候，有的人很讨厌，但是呢，我就觉得也有一种蛮有意思的这种感觉，就是说还是，毕竟还是在一个有一种在一个影院的一种感觉，有一个人调皮的人啊，有些人哎说两句俏皮的话，
嗯，
他也是整个观赏的这一个部分啊，他就是增加了这观赏的这种丰富了这种体验，那就是说。
嗯
啊，对，互动感，然后呢，就是说，当然还有一种看你一个人看那个大屏幕，精致的无比，这个立体声高效，然后就最后被吓死了，也可能就在这种看的就是另外的一种体验啊，另外一种体验。这是我自己
多说两句。陶博士讲的时候呢，一方面呢，我觉得特别比较那个，比如说看足球，在不同的地方，大家共同来评论。形成了一种小众狂欢的这种乐园局面，据说有的人喜欢这个弹幕啊，也是因为有这么一个原因，一小批人，据说弹幕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发的，他是要经过批准。讲实话了，这个我倒是认为管得合适的，因为如果大家都能上去讲，那简直乱七八糟了。就是我也看了一下啊，其实在那个吐槽大会上，就是就有很多他们很喜欢别人的来弹幕啊，包括那个张绍刚嘛，就是他一出来啊，弹幕就把他脸都挤扁了，这类似的意思吧。而这里面呢，我觉得小众狂欢的意思就有那么几个人，他们有这个权利，好像他们要到这个来发表评论，引领潮流，指导人家的情感表达等等等等吧。那不仅是一个画面被切割了，被涂鸦了，等我感觉是涂鸦啊，因为这里面我看了一部分嘛， 那个他们弹幕里面几乎上个人的情感抒发，比如说这个三十而已里面啊，女的被男的欺骗了，这个时候呢估计是些女观众就那大骂没男的没有一个好东西啊，男的呢也可能是辩护等等等等吧。我觉得这里面确实是一部分人来表达小众狂欢，偶尔对大众有一定的情绪影响或指导，但我不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但是呢我喜欢在查我们中国古代有没有，我觉得有个东西可以有点可以比喻什么呢，你看古代一个呢中国人作画，他有一个集体作画的这个传统，比如说最近就有啊画个这个世界大和平，这个人画个兰花，那个人画个向日葵啊，有个人画个这个太阳等等啊。但是还有一种就一幅名画，当然要收得起的了，比如说这个二王的这个字是吧，那么苏东坡也提，纪晓岚也提啊，皇帝也来提，他们呢都来表达他们对这个画这个字的见解，也形成了一种小众狂欢。但那种呢就是很古典而且有相当高水平，你要收得起这幅画，你也不怕把这个画搞坏你才敢这么弄。而现在呢倒也是公平了，屏幕上谁都可以讲话。第二个呢我倒认为有一个有点意思呢可以理解为一种表达和文化现象，就是二度加工，确实是，也就是他看着看着像刚才陶博士讲的啊，一般人看到那个所谓接吻的场面又羞，在那个年代吧又不想评论，有个人给你搞一个调笑的模式是闭眼啊，这样呢大家呢很轻松的化解了那个尴尬。所以这个某些人的二度加工，我认为这个弹幕还要加强管理，好的评论可以留着啊，那种这个在上面乱骂人的应该立即屏蔽。这就是我对这个弹幕啊这个突然产生的那些感觉。
嗯，我们三个人对于弹幕的接受程度好像都还有点不同。我其实还挺喜欢看弹幕的，以前呢最早我们比如说看帖子，在网上去看帖子哈，后来就慢慢发展的，我觉得有时候看评论比看帖子更有意思。弹幕我觉得它就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评论，以前我们看的评论一个帖子它是一种很静态的，你先得看这个帖子然后扫一眼这个评论是什么，现在它一边你可以看电视，它这个弹幕就一边就蹦出来了。而且就像刚才老师提到一样，看球赛，我们不说看球赛吧，比如说大家都在追共同的一部剧，有时候我觉得我都不是冲着这部剧去，我更多的是冲着这个弹幕去。当然在这儿我们可以温馨的给石老师分享一下经验，就是说如果您觉得这个弹幕影响了您观影的这体验，其实在它的这个下面其实有一个功能是可以关闭掉所有的弹幕的。如果你看一个片子或者看一个视频，你只要申请注册了都可以在基本上上面去发言。我是从潜水现在已经发展到现在很喜欢在上弹幕上，我自己要发弹幕，而且弹幕现在增加一个新的功能套彩了，以前是黑白的电视现在变成彩色的了，把它套上绿色的或者红色的。我前段时间在看那个《釜山行》的第二部，这个是一个恐怖片，本来一个人看是很害怕的，但是正是有了弹幕上好像这些你看不见的朋友，他把这种观影的孤单感给你打破了，把这个空间打破了，你看着上面不断的窜这个弹幕出来。我们以前看电视，很早以前电视机很少的时候，很多人集中在一起看，那有些人他就要给你分析剧情也好，还是不断在旁边给你解说也好，你真的觉得很烦。但是弹幕一点让我没有这个感觉，比如说一个很恐怖的镜头出来，他前面突然给你看前方高能预警当心，哎，我马上就知道，我赶快把声音给关掉。或者说他有时候那个点评啊让你是哭笑不得，而且在这个上面你看到了什么，我觉得我看到了跨地域。比如说我们在看追一部比如说那种傻白甜的剧情，我有时候很喜欢追这种剧，还有韩国的这个韩剧，有时候韩国的电影在上面突然会冒出来，哎，我芝加哥凌晨两点刷刷刷，一个人说，哎，这里是霍巴特下午的多少几点，然后这边有个来，我现在是在 Phoenix， 哇，你觉得这个世界一下缩小了，像个地球村，它真的是打破的那种空间感。但是我发现我不太懂啊，没有怎么看在美剧当中有这种英文的弹幕，我不知道多不多，但是看的比较多的就是在这个比如说一个同样的比如说一部美剧或者大家热追的剧上面，我发现留学生的参与度特别高，他们可能在这上面特别能找到家的感觉，是不是？然后有的人突然比如说前段时间在看那个以家人之名，说吃这个土笋冻，这是福建的一道菜， 哇，下面马上一个庙出来，我在霍巴特，我在这边的大学，我在塔州大学，呜呜呜，好哭，我想吃土笋冻。然后下面另外一个说，你不要说了，我现在在多伦多也很想念土笋冻。你知道那种感觉，它勾起你的感慨是很多的，除了觉得它打破了这种时空对话之外，还觉得挺温馨的。但至少看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发现就是在上面用很污秽的语言的。有一种说法叫弹幕君，还有一个叫键盘侠。我觉得在给他冠以这两个 label 的时候，其实这个人他心中对于弹幕和键盘侠、弹幕君，他心中的好恶是有区别的。我不知道陶老师和石老师怎么看。
这个弹幕应该是从日本来的，因为我不懂日语啊，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是呢，就是国内那个哔哩叫他们叫 B 站，哔哩哔哩网站，
哔哩哔哩
网站呢，在年轻人很多的。
对，
他说的早期的这个，他本一开始啊，他的那个准入制度啊，就是进这个就是成为会员的这个制度，就是能发这个弹幕的，还是要求比较严的。他这个里面呢，我觉得有点像那个豆瓣一样的。啊，比如像在豆瓣啊，豆瓣那种文艺小清新啊，或者各种各样
的写个
剧评书评的，对不起啊，这些人呢，他在这个网站呢，我觉得他还是有他这个网站的他的这个客户的一个 targeting 的这个就是目标准啊，就是说咱们这些人会到这儿来。所以他 B 站呢，他这个当时就是他据说是我查了一下，他是这个 B 站的用户呢，本来是就是 ACG 文化的爱好者。就 ACG 呢，它是就那个动画还有游戏啊，这些东西卡通，那就是跟日本文化也是很接近啊。那这些人呢，其实他们有他们的一个，我觉得有他们的这个标准啊，这个网站本身对他们，但现在据说门槛低了，所以他们还有一个叫，由此你刚才提到君啊，这个他这里面呢，他们还有一个叫有一个词叫弹幕礼仪，这个词我蛮喜欢的啊。弹幕礼仪就是说，互联网呢本身它有开放性，在于这个网站的这个管理啊，那有的时候就是说，它实际上就是说，你如果不管理呢，就是把另外一些人就赶走了，对不对啊？那么你管理呢，就是把的有相似的这种爱好和标准的人呢集中在一起，所以我看到这个弹幕呢，倒也我觉得就是说，在这里面大家抖的是机灵，对吧？抖的是这个灵机一动 ，peaceful mind 啊，对，抖的是让就是说别人看到我这么大骂这个东西，骂人这个专门有另外的地方可以骂人啊，对不对啊？所以有时候你特别不喜欢，你根本就不会去看了嘛，对吧？既然大家还盯在这儿，那么就说明大家还对这个还有一定的兴趣。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可以吐槽，可以表示惋惜啊，可以表示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交流，这也是的。所以你刚才提到，对，就今年特别有意思啊，就疫情之前突然有人冒出来，我在墨尔本，
对，
我在这个
到那个坐标
去啊，那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它真的是有一种聚拢的功能，比如说身在墨尔本追的这个三世而已啊，这样一个剧啊，那么就是把这个大家的这个兴趣爱好就形成了一种这种网上的这种一种松散的一种这种观剧啊，变成一个群体啊。就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感觉还是蛮好，比如说有那个讲到那个三世而已，那个讲到最后一集，同学们就是这种，他真的是增加你的这个体验，所以有时候就是，就当然，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电影里面突然有个二百五的人突然叫了一声啊，其实呢，我心里面在想，小时候，因为我们父母管的严，他不许我们在公共场合啊这种哗众取宠啊、夺人耳目啊这个啊，但其实有时候一个二百五的人说的话呢，其实说到你的心里面去了，是不是啊？但是我并不敢说，二百五说，这大家呢虽然笑他一下，对吧？好像对，但是他其实牺牲了自己，这个娱乐了大家，所以这个他这个 B 站呢，对吧？这个弹幕呢，其实有时候有一些功能啊，对的，有时候大家一句精彩的这种点评啊，这个点评其实讲的是蛮好的。
对，我那个我被你们差不多说服了啊，就是以后就不关这个弹幕功能了。
以后
要
主动的输入弹幕。
我大致也能够，我有一条感叹，两个问题，三个呢这个我的理解。 一条感叹呢，我其实很同意刚才你们有二位提到的，作为一种逐步发展的甚至是更加这个广泛联系的人际交流，包括这个人们有权来发表他的评论，而且是即时评论。这个评论呢，有的时候包括现在的微信，有的时候人们故意说你看评论不要看内容了，我就知道呢现在人们就是像逐步的就像吃鸡啊，吃到后面就专门的咬那个骨头了啊，类似的就是说，比如说评论功能也越来越多的得到人们的认可。但我两个问题到现在还不明白这个弹幕。第一个呢，你看有的时候我看他三四幺一样的内容一道我打出来，这是怎么弄？比如说我喜欢死了，他三四个牌子上下棋一道打出来，就像轰出来一样，这个是怎么产生的？但是他不可能打字打那么快啊。第二个，像我们现在看，比如说三十而已，看的都是已经播过了啊，重新这个肯定是作为一个视频重新打开看的。那个弹幕是现场的还是以前记录的？就是前一批人看过了留下的这个弹幕。
嗯，陶老师可以回答。
我们现在，陶老师你讲。
省得我忘记，我回答你第二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其实蛮有意思的，就是说它有时候给你造成一种伪现场感，就是它等于实际上就是有弹幕的，就像你那个书画，有人已经是张三到此一游，李四说写得好啊，对上面都盖了章，盖了很多章。那么它这个章呢，其实它现在已经变成了，因为在那你在哪个时间放进去，就是播放的时候在哪个时间节点放进去的啊。那么最后呢，所以你可以是现场，就是他第一次播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也可以是你后来几次看。那这后来几次看呢，你看到飞过来的弹幕呢，他就给你造成一种新的一种现场感，懂吗？就是说他有时候可能不是一次盖的章，对，就是所以这个呢，这也是他的一个功能。那另外我再插一句，我这个其实平时不喜欢插话，我刚才想起来我又忘了，就是他这个功能呢，就是他和其实我觉得他蛮好，从技术上来说啊。因为我们看那个 YouTube 上的，就你刚才我跟谢欣讲蛮有意思的，现在群众的这个眼睛啊是蛮厉害的。就像我这样讲的，我年轻喜欢去看大字报，那因为这个群众这个很自由的去说话啊，就是有时候平时就你不知道这些人这怎么平时你有这么多有才能的人啊，这个时候就有的是跳出来的冒出来的，不管。那它这个功能呢，就是我们有时候喜欢看评论，那这个时候呢，它的评论跟那个 YouTube 下面的评论又不一样，因为它可以在某一个时间节点上的，它跟那个画面同时出现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它这个功能呢，就是它弥补了就是在那个后面那个 comment 的那个功能，所以这一点呢是在技术上的一个优势啊。还有一点呢，其实蛮有意思的，你打开有的 B 站有的网站呢，它会告诉你要注意前面密码，都是有多少，有大量的
涌来，
注意啊，在路上啊，所以呢，他这一方面告诉你这受关注的程度，这个呢，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小小欢乐的。但是我是如果屏幕占满了呢，不，我有时候跟你说是这样，过去我们讲一个笑话，说哪个总理下台了，那个人去到他门口问保镖说他在不在，保镖告诉他这个总理下台了，然后他又去，保镖又说总理下台。那你说你这怎么老来的关键东西？他就我想听你说这个，我就想听你说这个，想说一遍。那么这个有时候我们呢去看一个网站呢，看一个电视，看一个东西，我们是想在寻找知音的，就是有时候想这个跟我们观点一样的人啊，骂这个人呢，或者喜欢这，就是我们也是求安慰啊，说哦，怪不得你看这么多人跟我想的一样，很温暖，很舒服，很高兴，对吧？这个就是我的不好意思啊，邵老师，你的问题继续，我这太热心回答
你。你回答的很清楚了，我知道我看到的弹幕基本上都是前面已经被人家第一次看的时候他们弹幕留下来的，是不是这个意思？那么如果我要
当
然那个问题可能技术性太强了，我就不问你了，我就问我现在如果也要带能不能加得上去等等，我觉得这个技术性太强，我就不问了。我觉得呢这个弹幕呢我也思量了一下呢，觉得它一方面呢有个好处，就是反馈的即时性，一方面满足了现在人人要参与最重要，参货最重要。现在的人呢不像以前所谓谦虚谨慎啊，不开口，像陶博士基本上不插嘴啊等等等等那个，但是现在的人觉得这不一定，他就喜欢啊，我想到了我就要讲，我觉得这也是一种非常好的 民主现象啊，公平现象，人人可以说话，不管他说的好还是不好。
嗯，
那么而且这个呢，有个反馈的及时性，是哪怕我是看到了三个月前的，但它带来的依然是比较新鲜。那些评论的语言，就像你们讲的，就有的留学生叫霍巴特啊，现在回不了中国等等，马上能感受到是当下的这个境况。所以这个呢，确实是反馈的及时性，比你去看电影以后的一个电影评论。有可能及时的多，
嗯，
还有呢，它是个互动性，比如这里面往往可能会拉到老乡起来了，哦，你也在这儿啊，原来是这样啊，有牧村的吗？有看村的吗？等等，不，但是我这个我又不知道了，为什么我们看的这个电视剧有这么多的都是澳洲的？那说明是也许这个我们所看到的版本就是主要是在澳洲的网站播放的吧。第三个呢，但我依然觉得这个碎片化比较突出，就想到什么讲什么。里面至少我也看到喜马人的啦怼的啊等等等等，这不是不行，但是就没有什么很系统的精致的这种评论，这就是我的一个感觉，对这个弹幕的一个想法。
我觉得借用陶老师的一个词，我觉得除了叫偷窥欲，我觉得这个弹幕不仅满足了这种参与互动，还满足了一种偷窥欲。我觉得从弹幕当中很有意思一点，你甚至有时候可以看到一个人的三观。哎，之前看一部电视连续剧，里面有个男二号呢，人长得很帅，但是很坏。有这个弹友就发出来说啊，男二，你可以去爬山了。当然，我们都知道爬山是一个什么词儿哈。之前因为也是一部电视剧带出来的一个新词儿，然后后面有个人说，我支持男二，颜值即正义。哎，这很有意思，你就发现，你从他们短短的评论当中，你能看出这些网友，我们说他的三观吧，他的部分价值观，还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如果弹幕出现了很精彩的评论，这个句话的版权算谁的？假如说这个人评论在这里评论了一句话，假如我说啊，他一句非常精彩，一下子就火了，就红了，成了个普遍流行词。那么当然，虽然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版权，但是从版权意识角度来考虑，这个版权是算这个电视剧的，还是算这个公司的，还是算这个评论者的？
这个没有去研究过，目前好像也没有人好像提出过这样的问题。
弹幕
这个算我首先提出
的
吧，这个版权算我的了吧？这个问题，
弹幕原创性，以知识产权的争议，我就想到这个，就是那个我看那个《三十而已》那个弹幕蛮有意思的，讲到最后一段。就是他电视剧有点烂尾了，就是这个王曼妮那个他要去留学，送了10万块钱留学，
嗯，
下面这留学生一篇吐槽啊，这个就是这个弹幕啊，说是十万去哪里留学？英国吗？澳大利亚吗？啊，学费多少？
嗯，
那么还有人说一句话，特别是在这种疫情情况下，说10万块钱去国外上网课吗？啊，所以那个整个的就是故意的这种疏离感。实际上呢，就是也是我们观看电视剧的本身的一个过程。就像我们其实这个呢，其实弹幕呢，就是说他们最早是打游戏的这些小朋友啊，
嗯，
他们在这个屏幕上，因为来不及看下面，就在这个网上发这个话，当然可能也互相这个催促啊，互相骂什么都可能都有的。其实我觉得最适合的是啊，就像体育比赛一样的，就像一场球赛，因为大家都在关注。那么在这里面，你想想，我们在球场里面实际上是可以发泄的。这个北京队的球迷骂这个什么什么什么裁判呆什么什么叉，然后这个什么换裁判，那大家一起这种狂欢，这种然后每个人都觉得这个水平都高啊，换十号啊，换，每个人都是主教练，每个人都指点江山。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实际上这个弹幕实际上它就是一种 simulation， 怎么说，它就是模拟了这种不在现场的这种现场感。我是在这个互联网这个时代的啊，就是这种年轻人越来越，就是说他这个网站的用技术上啊，我觉得它就是越来适合人的这种啊这种心理，那满足人的这种心理，或者它创造的这种功能。那么至于这个施老师刚才说的这个碎片化呢，这个呢其实根本就不需要我们去担心啊，它只是一种功能，一种服务的项目，那么满足了人的这种需求。它本身作为大众文化来说，娱乐这种文化来说，它根本就不是需要给我们创造经典。那么但是他这个现象啊，又成了像施老师这样的精英可以这个 啊俯视研究甚至是这个挑战的这样一个话题，就是他们排在这个话题，他们不会成为经典，对吧？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施老师总是很担心啊，这个文化往下走啊，社会往后退。所以呢，这个我觉得
大漠，
觉得施老师可以。
我们说到
挑战，其实不仅是我，其实也有别的人在担心了，一个是这些弹幕类似的网站的版权问题，第二个是这里面在网民素质不太高的情况下，很容易引起那个混战、地域黑、群体黑、性别黑，这都完全可能产生的，就是说对骂等等等等。所以这里面呢，一个既然它产生了，而且是有狂欢性质，有即时互动性质等等，这是个非常好的一种现象。但是管理确实，特别语言间的管理，没人能管理。你说他考过一次试就能发言了吗？那么有的时候为什么人家不搞新闻联播直播呢？因为就怕出问题嘛。从大的方面讲，我们当然是有点杞人忧天啊。这个民俗文化，这个群众文化本来不要这么要求的，这么所谓的高精尖啦、过分大雅等等。我完全理解这个陶博士对我们的这个弹幕评论我是完全理解的。但是也确实值得，特别是那些管理者，值得他们思考的是，如果让这个要让它存活下去，就应该比较健康。如果任其这么无序的发展，我估计也藏不了。
好，
这是我的又一个
谢谢施老师。互联网它除了有应用之外呢，用户体验是一直在关注的。作为互联网工作者，刚才施老师也提出一个管理，那管理我们就丢给管理者去操心。目前对我来说，参与弹幕就是做一个吃瓜群众当中的急先锋。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